川普精片税三套剧本藏可怕模式，中共正准备大消息，首宗英议员入境香港被拒，引发外交风波，关税下中国外贸行业苦不堪言，盼中共倒台，中国年轻人不进工厂，不当蓝领技工。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4月15号，星期二。下边是详尽内容。川普预告将公布专门针对半导体、笔记本、手机等的新关税，各界严阵以待，并推演出三套剧本，厂商最严重可能面临超过100%关税。与此同时，有消息指中共高层被关税吓坏了，中南海内部两股势力正结盟反袭。川普说要在这个礼拜内宣布对半导体、手机、晶片等的关税。据经济日报报道，业界推演川普晶片关税的第一套剧本是采用类似对等关税的计算方式，根据半导体总产量和美国制造的产量间的差额定出公式来征税，即大水库模式。这个办法对半导体行业冲击最剧烈。以台积电为例，按12寸的约当晶圆计算，年产量总计超过1600万片，但美国厂年产预计不够50万片。川普如果将两者的巨大差额当作货税基础，税率可能极为惊人。没有在美国建厂的半导体业界更可能面临超过100%的税率。第二套剧本是直接对入口美国的晶片征税，但大厂商直接对美国买晶片比重通常不高，大部分情况下将晶片整合进各式电子产品中再出口到美国。第三套剧本是对成品内含的半导体征税，不过追溯的难度较高，川普可能针对进入美国的不同电子产品设一个统一的税率，譬如智能手机只要内含晶片就按某个税率征税。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樊家忠认为，川普目前的考虑肯定不是要打惨这些晶片的厂商，而是要给相关产业缓冲的时间。这个豁免大部分都是针对这些电子类终端产品，好像手机、电脑、伺服器，主要做这些产品的厂其实都是美国公司。如果突然之间加很高的关税，好像现在对中国收 145% 的关税，整条供应链就会乱晒大龙，美国的电子厂也会受很大的影响。所以第一个考虑就是可能会给一些缓冲时间，等这些电子厂可以慢慢将供应链撤离中国。观众朋友，你认为川普会不会出第一套剧本这种王炸呢？还是他会出动业界意料之外的第四套剧本，给电子类厂商缓冲时间呢？川普的关税战打到中共天昏地暗。据旅澳学者袁鸿兵透露，中共体制内现在产生极大恐慌，高官没有料到习近平会同美国进行全面经济对撞。中共高官在美日欧的存款有人说有上百万亿，如果经济对撞导致军事冲突，这些财富肯定会被没收。但是习近平在这场经济对撞中又没有任何取胜的可能，一定会被逼到死角，就只能通过一场热战来试图挽回颓势。袁鸿兵说，中共内部两股原本对立的政治势力现在开始联合反袭，一个是邓朴方、陈云这两个太子党为首的派系，他们希望回归邓小平路线，另一个是追随薄熙来的红歌派，或者叫中共内部的文革派。据说这两派都准备向全党发表大文件，在21大前从政治路线上彻底否定习近平。袁鸿兵认为这个是习近平面临的一场真正的政治危机。 而家越嚟越多长者关注慢性疲劳同埋睡眠问题，而三高代谢补正成为唔少人嘅健康新选择。70岁嘅安娜嚟自加州三藩市，就有咁样嘅真实体验，听一听佢系点讲嘅咧？
我觉得我人攰啦，我听闻你哋一个个产品好喎、啊，还真食过好喎、啊，咁我咪系攰，因为我有糖尿病、啊。
安娜患糖尿病近20年，两年前开始打胰岛素，但用咗三高代谢补后，佢感受到明显改变。
咁啊，而家咧，我食你啲三宝啦，成日个人又冇好攰啦，正常一啲啦。而家都唔瞓晏觉啊，会唔会去夜尿噶？你会唔会有啊？以前三次，而家一次啦，肠胃好翻。前日我食饱咧，我只肚胀气嘅。
哦，
咁而家食饱佢唔胀气喎。而家唔胀气啊，而家好舒服个肚噶。总之咧，都系有好多帮助噶。
三高代谢补传承古老秘方智慧，以调养五脏六腑、疏通经络、激活人体自愈力。想了解更多，请睇视频下方嘅置顶留言。英国自由民主党议员韦拉·霍布豪斯最近被香港遣返。英国外交大臣米拉13号表示，就事件唔理解，无法接受，将向中共当局交涉。据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霍布豪斯10号同丈夫一同飞往香港，打算探望居住喺香港嘅儿子同啱啱出世嘅孙。抵达香港机场后，霍布豪斯嘅护照被收走，佢嘅行李亦被搜查。大约5个小时后，被送上另一架飞机返回英国，最终未见到儿子，成为自1997年香港移交北京以来首位被拒绝入境的香港英国国会议员。霍布豪斯表示，整个过程中没有提出任何理由，他感到震惊和难过。他说，我只是想抱下我的孙，竟然被剥夺了这个权利，连一句解释都没有，实在非常残忍。我希望英国外交大臣能认识到，这个是对全体国会议员的羞辱，必须给我一个公道。霍布豪斯之前曾批评中共限制香港公民自由，在新疆和西藏侵犯人权，以及对台湾和南海的要挟行为。报道讲，事件快速升温为外交争议。英国外交大臣米拉就事件表达关注，并紧急向香港及北京寻求说明，并指出此举只会进一步损害香港的国际声誉。自由民主党党魁艾德·戴维则表示遗憾，事件令人痛心，并以致电给外交大臣，要求召见中共驻英国大使。他强调，这个是一种对民主代表的打压。目前香港当局及中共驻伦敦大使馆都没有对霍布豪斯被拒绝入境做出回应。中美关系专家蓝述表示，其实中共就是想藉住不被这些敢批评他的西方国家议员入境香港，例发个警告，意思就是说，不理你是哪个国家，只要你对中共讲嘢就不客气，就有机会不被你入境。其实中共一路都是这样做，好像以前美国现在的国务卿卢比奥，他做议员的时候就已经被中共惩罚，拉了入名单。如果那阵他想去中国或者香港，都很大机会被遣返。但是现在不同，他升了做国务卿，中共就没计，讲的嘢又要吞返转头，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观众朋友，你们都不会接受港府这样的做法啩？怎样才可以避免再发生这些事件呢？又怎样做才可以令英国的议员见到他们的香港亲人呢？欢迎大家一起讨论。在猛烈的关税战下，中国的外贸行业叫苦不迭，很多工厂倒闭，失业率惨不忍睹，他们盼住中共快点倒台，中国能成为正常国家。中共国务院宣布，自4月12号起，对美国的入口产品加征关税税率，由 84% 提高至 125%。 中共两次报复性加税， 导致美国对华总额提高到145。就事件，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樊家忠表示，145的关税真是很高，基本上大部分的商品都不再有出口价值，对中国来讲就是这样，即是说中国出口去美国的货，除了现在还豁免紧的之外，基本上都出口不到，成盘生意就等于停晒。你说这个影响大不大呢？当然超级大啦，经济一落出现衰退，在中国现在这样的环境下，一定会引起政治不稳，我想这个是必然的。从事外贸行业的王女士10号告诉大纪元记者，我们做外贸的人真是心惊肉跳，昨日我就已经跟客人讲要加多少钱，今日我加了 125%， 客人接受不到，没想到又加到 145%， 利润就会变得缩小，不得就考虑转移供应链。王女士的大学同学都是做外贸行业的，她表示中共反制关税的杀伤力太强。据介绍，她有一个同学是开工厂做老板的，一年能做几千万的营业额，70%是出口去美国，影响非常大。还有一个同事年薪100万，原来一年出差美国好几次，今年直接不用去美国了。另外，很多华人喜欢从淘宝买东西，通过海运又寄到美国，没想到这次货物还走在中途，关税就蹭蹭地涨，所以只要到了美国，没出海关的这批货全部统一加钱，海运费也加价了。现在有人将货物扔到海里边不要了。大学生失业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大学生要做外贸，已经在产业链上工作的那些工人都保不住，大学生更加是不要提。7、8月份又有1000多万的学生会毕业出来，这些毕业还要攀升。据透露，业界普遍认为很多国家都会跟进美国，因为美国的态度这么清楚明白，其他各国国家都会比中国加关税，至少要加 35%到50% 的关税。其实川普这班人原本那个部署不是那么短期的，应该是一个长期的策略，他们是有目标要达到的。以前都讲过，第一就是想平衡美国的贸易逆差，第二就是希望这些关键产业可以搬回去美国本土生产，再来就是拆除非关税的贸易障碍。川普是想借着这次机会将这些限制清晒，所以他成日要讲搞公平贸易，因为现在这些设限在他的眼中都是不公平。他们有很多措施是为了达成这些目标，而这些目标里面有些是即时见效，有些是看长期。王女士表示，我们这一行都盼住共产党快点倒，我们真的很支持川普，川普这招真是太明智。灭共虽然是对外贸人员有杀伤力，很痛苦，一定要解决它，最后共产党必然要倒台，成为正常社会，美国才会放过你。王女士亦谴责讲，因为习近平他的面子更重要，怎可以叫他低头呢？他就要内循环，宁愿饿死自己的百姓，亦要鼓足面继续干。中共这种邪恶政权当然一早就明晒这个道理，现在中美冲突刚刚就给他一个好的机会，就可以推卸责任。他就将中国现在搞到这么多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全部都赖在美国那里，再加上国内的宣传机器四围放风，激起民族主义的情绪，想用这些遮蔽住他自己本来搞出来的一大堆问题，这些宣传操作他们一向就是这么厉害，怎会不做啊？即使每年有大量的大学生毕业处于失业状态，但几百万的蓝领技术岗位就处于空缺状态，年轻人不愿意入厂。专家认为这个不单只是待遇低、缺乏尊重的问题，背后还有中共体制性因素。前民主中国汕头保税区总工程师夏一凡讲， 在中国，蓝领工人基本上是属于社会最低层，是打工仔。最没人想做的职业就是工人或者农民。经济一有风吹草动，最先挨打的就是他们失业。轮到他们第一批出事，可以说在中国做工人等于是养不起屋企，没有尊重，没有未来，没有前途。近十年来，中国有一种怪现象，每年都有几百万中国年轻人毕业即失业，一是成为外卖员、主播，甚至是全职儿女。另一方面，工厂急需的高级技术工出现了严重短缺。中国技工 70% 以上是农民工，真正高级技工仅占 5%， 远低于日本的 40% 和德国的 50%。 中共人社部数据显示，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预计将面临3000万名技术工人的短缺。旅日资深媒体人张本珍表示，一些西方国家蓝领收入其实要高于白领，而且高出比较多。譬如日本有一些杰出的工匠和餐厅的高级厨师，在日本各行各业都会被人尊重，尤其讲求所谓的工匠精神。就算是一些传统企业或者家族生意，很多都是一代传一代地传下去。好似有间专门做奥运用圆球的工厂，规模好小，是家庭作坊式经营，但是都坚持到最专业。日本料理都是这样，很多都是家族式经营，一直承传下去，追求制造技术工艺上的极致，做到尽。其实讲到文化，日本很多传统的文化都是由中国传过去的。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本来应该在这方面可以引领世界，无论传统文化、艺术定是技术，潜力非常大。但最根本问题是，中国这个社会对蓝领工人成日都看不起。张本珍认为，在中国工厂打工的蓝领生活无保障，工资待遇和薪酬都非常低，长此以往令到很多人都不愿意去。而在中国大学毕业生进入企业做蓝领，同进事业单位或者官场收入明显有差异。在这些制造业大国，好像德国、日本，技工不单止人工不差，在社会上都是很受人尊重，这些都很普遍。但在中国就不一样，中共这套制度性的问题搞成这个局面。在中国，蓝领就被人当作低端人口看，就好似中共一直都当农民工是二等的公民，日日夜夜做牛做马，最后就只能换回个温饱。做工厂的一线工人工作又辛苦，待遇又不高，年轻人见到都没有意愿入行，年轻人的意欲很低。中国的蓝领工没有政治权利和上升的机会。另外，年轻人不愿意去工厂做蓝领，并不是因为懒惰，而是因为他们的身份会被归类为低端人口。中国不是没有优秀的年轻人，而是没有市场等年轻人愿意投身入去，被他们得到尊重。在日本，基本上所有劳动都会被人尊重，只要你肯落力去做，认真去做，最终都可以靠自己企得稳。我们见过这样的例子多到无数。所以说，中共这套制度，它和世界和正常的人群是格格不入的。这一种根本性的问题在很多层面都反映出来。一方面找不到蓝领工人，另一方面又有大把年轻人找不到工。整件事就是这样错了重心，制度搞成这样，根本就是问题的源头。观众朋友，你怎么看这个社会问题呢？你更希望做蓝领还是白领呢？请你发表看法。如果是蓝领的请打一，白领的请打二，都可以请打三。多谢你的参与。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